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13号，公元2018年3月2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你用13万支蜡烛庆生，西藏团体望11世班禅喇嘛载入今世纪录，藏人与脸书贴西藏国旗照遭尼泊尔拘留，引援藏组织谴责，藏伊利算院成立102周年纪念仪式在达兰萨拉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印南扎西伦布寺携手，计划于11世班禅喇嘛29岁生日点燃13万支蜡烛，将此载入今世世界纪录，以唤起国际社会对遭中共劫持数十载的班禅喇嘛下落给予关注。今年4月25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的29岁生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印南扎西伦布寺经过规划讨论，决定透过一场别出心裁的纪念活动，来唤起国际社会对班禅喇嘛下落的关注，并且让更多人了解中共的恶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地区专员丹增次拉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一直在举办各种形式的营救班禅喇嘛活动。一年前，该团体构想透过点燃13万支庆生蜡烛，来将班禅喇嘛的姓名载入今世世界纪录。目前最高纪录保持者为7万多支。西藏团体希望借此次机会来吸引国际对这位从小遭劫持的宗教领袖给予关注。据介绍，这一活动的预备工作从数月前就已在印南扎西伦布寺展开，包括制造一座高达147英尺的巨型蛋糕。目前预估将需要150多人来协助点燃蜡烛。有关登记申请今世世界纪录的工作也于一年前完成，届时将有工作人员特别前来见证检视。丹增次拉表示，班禅喇嘛不仅是西藏的重要宗教上师，也是藏人抗争中的重要领袖。而11世班禅喇嘛年仅6岁便被劫持，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案例来凸显境内藏人正在遭受的迫害，促成仁波切的获释。13万支蜡烛代表13万流亡藏人，象征我们对班禅喇嘛获释的祈愿。目前筹备方为蛋糕制作原料、蜡烛以及今世登记费用正于网上发起募捐活动，呼吁各方给予支持。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一名流亡藏人于脸书上传自己手持西藏国旗的照片，遭尼泊尔警方殴打并拘留10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谴责中共用经济投资来诱惑尼泊尔当局打压流亡藏人，呼吁刚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尼泊尔遵守其宪法及国际义务，保障流亡藏人的言论表达与集会自由。今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59周年当天，尼泊尔流亡藏人阿扎于个人脸书账号上传他持西藏国旗在加德满都博纳佛塔前 拍下的一张照片。他并向位于加德满都的各国使馆致信，介绍西藏人权问题。三天后，尼泊尔警方拿着照片找到阿扎，并将他强行带走。阿扎遭拘留十天后，在尼泊尔人权机构的干预下得以获释。他告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尼泊尔警方曾威胁将他遣返回西藏。阿扎表示，过去三年来，流亡藏人在尼泊尔举行抗议中共的活动越来越危险，因为中国对尼泊尔的影响正不断加大。藏人活动人士转而采取在社交媒体上传照片、向外国使馆写信等比较低调的活动方式。他说，近年来，尼泊尔流亡藏人的状况几乎同境内藏人的状况一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共与尼泊尔当局不断加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包括尼泊尔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都使得该国境内的藏人自由空间不断缩减。北京以经济投资来奖赏尼泊尔当局对辖内藏人的打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指出，仅仅因为贴出照片致信尼泊尔国际使馆就被拘留恐吓，这毫无正义可言，而且不符合尼泊尔的国际声誉，这种行为非常无耻。数世纪以来，西藏与尼泊尔有着文化、贸易与宗教方面的密切联系。尼泊尔政府应该遵守自己的宪法及国际法律，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马提奥·梅卡奇并呼吁所有收到藏人求救信的大使馆应该联合施压尼泊尔政府，促其保障藏人的权利。尼泊尔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才不久，应该遵守其义务，确保向流亡藏人核发身份证件，并保障他们的表达与集会自由。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伊利算院为纪念建院102周年而于达兰萨拉举办活动，流亡社区官方与非官方机构代表、藏医学院新一届毕业生等各方一同出席了纪念活动。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于1916年在拉萨创建藏伊利算院，距今已102年，由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于1961年在印北达兰萨拉重建的藏伊利算院昨天举办纪念活动兼毕业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长曲军汪秋、达赖喇嘛尊者前私人医生易西顿丹、流亡社区非政府机构的代表以及藏伊利算院本届毕业生等共同出席了纪念仪式。卫生部长曲军汪秋致辞时指出，藏医学传统不但利益到流亡藏人与印度民众，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也深受其益，这令藏人感到骄傲，希望藏医院继续努力维护发扬这一珍贵传统。他并呼吁从藏医力算学院走出的毕业生能够努力回馈社会。藏伊利算院院长次仁扎西宣读工作总结报告时提到，过去一年中，藏医院为提升社区健康，每月拨出310万印度卢比，用来提供半价药品及义诊，同时在各大藏人社区举办医学培训，普及疾病预防知识。此外，藏伊利算院创立初期的骨干前达赖喇嘛尊者私人医生易西顿丹，日前因其透过杰出的医术服务喜马拉雅区域民众， 而受到印度政府褒奖，获颁公民荣誉莲花式勋章。在昨天的建院典礼上，藏伊利算院也特向易西顿丹藏玉唐卡进行表彰，同时感谢他数十年来为弘扬藏医学而付出的巨大贡献。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目前，让人十分担忧的是，中国政府在西藏高原上大量建设大坝工程，坝后形成水库，而水库的上游就是冰川。如果冰川发生崩塌，崩塌的冰川体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游运动，进入水库，形成涌浪。即使大坝能抵挡涌浪的冲击，涌浪也能越过大坝，对下游造成洪水灾害。更可能是大坝无法抵挡涌浪而发生溃坝，则灾害更加重大。这种情形与意大利瓦伊昂水库大坝的灾难很相像。当然，进入瓦伊昂水库的不是冰川，而是水库两岸的岩石和泥土。2007年，曾经专门研究过瓦伊昂水库大坝灾难的意大利地质学家大卫，特意撰写了《告诉三峡瓦伊昂大坝的教训》一文，指出，也许瓦伊昂可以为这座长江上的著名大坝提供一个可怕的前车之鉴。这里引用文章的一些描述，让读者联想一下，冰川崩塌导致水库产生涌浪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它所能造成的破坏力量。瓦伊昂水库大坝位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大坝为混凝土双曲拱坝，最大坝高262米，水库设计蓄水位722.5米，总库容1.69亿立方米，有效库容1.65亿立方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双曲拱坝。工程于1956年开始，1960年完工。最早关于瓦伊昂大坝滑坡问题的记录是在1958年，由于在大坝的建设过程中以及建成后滑坡都是一个人们熟知的危险，因此如果没有更早考虑到这个问题，反而可能奇怪了。但是与一些关于三峡大坝的报告看法正相反，和大坝有关的滑坡并不是由水体的重量引起的，而是因为水库增加了水库岸壁泥土和岩石中的含水量，从而降低了它们的强度。岸壁的弱化使得泥土和岩石不时摊入水库。最大的危险在于，如果滑坡发生得很快，会造成超过大坝的波浪。大型水坝的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因此大坝垮塌的危险就很高。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列。